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神传文化栏目要讲一个佛家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画家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至8年，迫害法轮功学员3名原中共政法委书记遭恶报获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包括北京画家许娜在内的11位法轮功学员因发北京的疫情照片给海外媒体，遭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关押构陷1年多。今年1月14号， 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许娜被网判8年，勒索罚金20000元。李宗泽、李立新、郑玉杰、郑艳美4人被非法网判5年，勒索罚金各10000元。邓静景、张任飞、刘强、孟庆霞均被非法网判4年，勒索罚金各8000元。李嘉轩、焦梦娇被非法网判2年，勒索罚金各4000元。现年53岁的许娜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是一名职业画家。2001年7月，许娜因收留外地法轮功学员被北京市国安在通州绑架。同年11月，许娜被非法判刑5年。在北京女子监狱非法关押期间，许娜遭到集训队关小号、严管隔离、酷刑折磨等迫害，还被强行将双腿盘起来捆绑，不让睡觉、洗漱，在雪地里动，禁止家人探视等。许娜的丈夫法轮功学员于宙毕业于北京大学，通晓多种语言，他是一位民间音乐家，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前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2020年7月19号，许娜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义区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及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协同绑架。第二天，警察去家中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手机、摄像机等私人物品。当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宗泽、李立新、郑玉杰、郑艳美、邓静景、张任飞、刘强、孟庆霞、李嘉轩、焦梦娇等13人。2020年8月28号，许娜等人被非法批捕，王宇、傅文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11月，许娜、李宗泽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到检察院。11月21号，东城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将案卷退回至东城区公安分局。2021年10月15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对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开庭，律师们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许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指出此案存在多处的违法之处。今年1月14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网判许娜、李宗泽等11位法轮功学员2至8年，并勒索罚款，还抢劫了他们大量私人财物，包括法轮大法书籍、个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14台、手机40部、硬盘7个、移动硬盘10个、U 盘29个、照相机、录音笔等。法轮功学员许娜、李宗泽等人作为中国公民，在街头拍照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反映的也是当时北京疫情的真实情况，是公民的正常生活活动。判决书指控当事人有关发照片给媒体的行为，正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他们的行为不在法律指控的范围之内。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2月9号，明慧网发表题为《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0000人遭恶报》的报道，曝光中共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诸多实例。近期又有3名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判处有期徒刑和巨额罚款。浙江省金华市政协原中共党组书记、主席陶成华因违规干预司法、收受贿赂等诸多问题，2021年1月被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2021年12月28号，杭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当庭以受贿罪宣判陶成华有期徒刑11年6个月，罚金200万元。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法轮功学员邵云珠女士于2015年6月2号被当地警察绑架，7月8号被取保候审，7月12号喊冤离世。陶成华是迫害邵云珠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江西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叶国兵2021年9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年1月18号，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在工作报告中宣布 叶国斌已被判刑7年6个月。叶国斌任职期间，当地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今年1月22号，在2022年云南省高级法院工作报告中公布，云南省委原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张朝德因受贿罪获刑11年，罚金150万元。现年60岁的张朝德任政法委书记期间，积极参与、指挥参与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7岁的云南省昭通宜良县人民银行职工法轮功学员迟志被迫害致死，邝德英、王建英、汤继荣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务院和各国政要谴责中共，要求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冬奥会前夕，中共当局对11名北京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2至8年，美国国务院和北美政要、律师纷纷谴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1月21号呼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查明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一位国务院官员在电邮中说，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包括为其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这位官员援引了有关酷刑和严厉判决的报告说，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共至今仍在打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为筹备奥运会采取的这些极端措施，完全符合中共政权通过压制异议声音，以优先考虑其所谓形象的一贯做法。中共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所谓国际形象，并常常试图阻止关键信息外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和重大国际活动之前。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对法轮功学员的重刑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有直接联系，中共的目的是恐吓表达不同声音的人。他说，中共的做法一贯是奥运会之前和期间加大打压力度，因为他担心那些异议人士利用奥运会的机会，通过抗议对前来的外国人揭露中共的暴政。中共的策略不仅是恐吓被判刑的人，而且是恐吓所有意识到会被判刑的人。美国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对媒体说，中共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打击是无情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委员约翰尼·摩尔牧师说，我们要清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中共正在奥运会前抓捕民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以及美国的盟友都需要与中共划清界限，对那些一直挥舞着社会正义旗帜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现在正面临着考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3.9047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一直是人们传承的美德。执政为民、刚之无私的官员被百姓称为青天，比如包青天，而那些枉法冤民的人们都称其为奸臣。上古时代，舜帝选择高尧来掌管司法，行九德，天下没有冤狱，因此高尧被称为狱神。到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制定唯利之道，明确提出利为民纲，要求为官者不使无辜者受冤，不枉杀一人，惩恶扬善。后来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颁布唐律，以礼和仁为宗旨，而唐朝法律绵延千年，直至清朝仍然以唐朝法律为依托。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因公正廉明而垂范后世的有为官员，同时历史也记录了那些以权谋私、枉法冤民的昏禄官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宋洪迈创作的《夷坚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宋朝时，河南陈州有位名叫张成宪的官员，在代理晚秋县的县尉时，抓了两伙强盗，一共15人。原来那个县尉归任后，听说这个事，提出两个案子合为一桩，以便犯人达到一定数量，他就可以调往京城做官了。这个事上报到郡守，郡守和原县尉私交很好，便问张成宪的意见。张成宪不同意，他说县尉因此事而受伤升官我没意见，但如果让我罔顾事实篡改卷宗，把两个案子说成是一个，这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请原谅我办不到。于是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过了12年，张成宪任江淮发运司从事官时，在梦中来到一座大殿里，殿中坐着冥王。他问张成宪：陈州的事你还记得吗？张成宪说：记得。冥王告诉他，这里的文书也都有记载。等张成宪走出大殿时，有两位名官各赠给他一匹锦缎，然后对他说：这是你应得的。张成宪一直都没有孩子，可在那一年有了孩子，一儿一女。7年后，他当上了大夫，临终前已升到了掌管秘阁事务的直秘阁。可见谨守为官之道，可使官员获得应有的福分。但是如果背离了为官之道，冤枉好人，那么为官者所等来的会是什么呢？夷坚志还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秦桧的弟弟秦吏任宣州知府时，派人去抓捕私自酿酒的村民。村民以为是强盗，就把派来的差人抓了起来。当村民们把这些被当作强盗的差人押到州府衙门时，秦吏立即释放了这些官差，却下令把私自酿酒的爷孙3人抓了起来，并用绳子将他们从肩到脚捆得严严实实。这3人各受了100下刑杖，等把他们的绳子解开时，人都已经死了。衙门上下谁都知道秦吏的哥哥秦桧是宰相，他位高权重，没人敢多说一句。可短短1年后，秦吏就突然死在了知州在任时。又过了1年，一个名叫杨元仲的人上任知州。一天上午，杨元仲正在衙门办公，
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满身带着枷锁镣铐的犯人来到衙门。其中一人对他说，我们要何村案的卷宗。杨元仲刚上任，不知道何村案是什么案子。等他再想问清楚时，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他把书吏找来询问，书吏告诉他，这就是秦丽当初任知州时发生的护符酿酒案。他拿来卷宗，请杨元仲过目。杨元仲看后大为震惊，就让书吏工整地抄录了一份，又买了10万纸钱，连同那些卷宗一起烧了。看来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人为制造的冤案，到了冥府还要再过一遍堂。而秦丽突然暴毙之后，在阴间还要受到审问，他酷刑报复村民，致人死亡，天理不容，难逃罪责。而秦丽的哥哥秦桧也因害死了忠臣岳飞，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秦桧夫妇死后，后人根据他们的形象制作成铁铸的人像，让这对夫妇跪在岳飞庙前，至今已经跪了80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中共治下的冤案。2020年9月，重庆市有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被判刑1年半。在判决书上，陈桂芬的年龄被有意改为75岁。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80岁的当事人，法庭不予收监。20多年来，中共法庭视法律为儿戏，在法庭上上演了一起又一起让人无法置信的非法庭审。2003年9月5日，吉林省九台法院秘密给7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在所谓法庭上，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不让辩护。只要法轮功学员开口，就用电棍电，把吕雅轩女士的牙打掉一个。法轮功学员身体上到处是电伤，还用电棍打，把电棍都打坏了。2005年9月12日上午，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辛敏铎。当法庭陈列证据时，显示有1100个光盘，并且有辛敏铎签字。律师问，你签过字吗？辛敏铎说，从绑架到现在没写过一个字。一名警察提供照片，在辛敏铎家里拍照光盘的证据。辛敏铎说，我家是瓷砖地，这些光盘是放在木地板上的。当场把中共捏造的伪证给否定了。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哑口无言，然而事后仍然秘密将辛敏铎冤判了13年。中共以无神论强制压迫人民，对中国百姓从不讲公道，但是天理公道就不存在了吗？不是，天理公道并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权而发生改变。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在城关镇专职迫害法轮功，为了讨好中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2年2月一天下午，华海英年仅18周岁长子华恒骑摩托车被撞死。华恒的三姑闻讯赶来，张口大声地喊叫着，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过来。这时华恒三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华恒的声音，这时华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了。被华恒附体的三姑对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华恒的三姑拽住华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的华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华海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他？华海英似有所悟地说， 我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此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轮功正被中共疯狂迫害，人们都非常关注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在当地传得很广。此事被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官哪有相信的，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他们找到华海英问情况，华海英顶着巨大压力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还提出辞职不干了。调查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那些百姓所说的都与明慧网的报道是一致的。华海英遭报应的案例还只是沧海一粟。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超过了20000人。事实上，无论在古书上还是民间，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理深入人心。在中共无神论的长期灌输与迷惑下，许多人迷失了，但5000年文明留给神州大地的精神财富，岂是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一笔勾销的？正义必战胜邪恶，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终不会缺席。真心希望中共公检法司人员保持一份善心，智慧而善意地对待法轮功学员，不要给中共当枪使，最后被中共当作替罪羊，还面临着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理报应。要知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惠明的文章，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 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公司老总把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
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的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5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1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 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啊，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呐，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起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 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1间，办公室1间，经理宿舍1间，女生宿舍1间，男生宿舍1间，食堂1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5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评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 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的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佛家的故事，提婆达多堕入地狱的教训。在释迦牟尼时代，曾有一个叫提婆达多的人，他是释迦牟尼佛俗家的堂弟，一样是王子的身份，长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与阿难等人一起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据说提婆达多在拜见释迦牟尼佛要求出家时，隆重而光彩地穿着贵重的衣冠，骑乘金蟒披饰的宝象。他的行为似乎在向世人显示，你们看哪，一个有才有势的王子要出家了。从这个举动中也可看出他的显示心是很强的。提婆达多出家后，在开始的12年里表现得非常好。据佛教经典记载，提婆达多聪明广学，12年间坐禅入定，心不移意，于佛法中信静心清净，出家做比丘，12年中善心修行，被俗称为唐僧的唐代高僧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还记有大石室提婆达多于此入定呢。而且在12年的修行中，提婆达多还拥有了很强的功能。以提婆达多出家前的尊贵身份，释迦牟尼佛的堂弟王子，再加上其不错的表现以及出了很大的功能，使他受到了很多在家居士乃至出家僧人非常盲目的崇拜。例如，身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之一的舍利佛，甚至专程到王舍城去夸赞提婆达多，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言貌端正，大神通，大威力。在家居士中很有名的摩羯陀国阿舍世王子对提婆达多更是夸赞推崇的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程度。他居然夸赞提婆达多为彼佛大师，其德殊胜，同时每日供养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500釜精美饮食。在古代，能得到一国王子的如此崇敬，一般的居士国民也就被带动的去夸赞与恭敬提婆达多了。而提婆达多由于对世间名利还有未去尽的执着，所以对这些极其盲目的过分夸赞、崇敬与供养，居然全都高兴地接受了。就这样，提婆达多对世间名利的执着慢慢侵蚀了他的心，他自视越来越高，甚至还说，大众围绕我何意如来。就这样，他开始妒忌释迦牟尼佛，逐渐的贪心炽盛，而起颠倒想，造种种诸逆，遂至不可拔救。有一次，提婆达多竟然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释迦牟尼佛年事已高，僧团应交付给他领导。释迦牟尼佛严肃地拒绝了他，说道， 舍利弗、穆建连有大智慧与大神通，我尚且不把僧团交付给他们，我又怎会交给你这痴人？同时，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提婆达多从今以后，以佛陀、佛法、僧团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均由提婆达多自己负责，他都不再承认。然而，许多佛弟子由于平日里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在师尊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依然对提婆达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依旧崇拜提婆达多，还有的甚至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因为嫉妒提婆达多才这么说的。佛经里曾有这么一个记载，一次释迦牟尼佛出外化缘乞食，远远地看见提婆达多来了，释迦牟尼佛不愿见到这个执着迷心的大罪人，就避开了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弟子见师父如此做，居然问师父，是不是因为提婆达多是大贤能者，您为了尊敬提婆达多才避开来给他让道的呢？可见当时很多人依然迷惑，不能深信师尊，不能认清提婆达多的所作所为。就这样，提婆达多变得越来越坏，甚至进一步说，我当取如来害之。他几次派出杀手去谋害释迦牟尼佛，不料派出的杀手反被释迦牟尼佛所感化折服。接着提婆达多又用酒将一头大象灌醉，待释迦牟尼佛入城乞食之时，放出醉象，妄图谋害如来。释迦牟尼佛身边带着的一些弟子见醉象冲来，便弃尸而逃，有的则挺身而出，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师尊。不料醉象冲过来，见到释迦牟尼佛后，居然双膝跪地，以鼻舔佛足。提婆达多至此大失迷心，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人执迷不悟地跟随他。不久，释迦牟尼佛的女弟子之一的莲花色去规劝提婆达多，说提婆达多应向佛忏悔，改邪归正，不料竟被提婆达多打死。提婆达多为了满足其罪恶欲望，自称大师，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看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有一些新进出家、对佛法不甚了解的僧人赞同他的主张，从而站到提婆达多一边。在这些同流合污之人的前呼后拥下，提婆达多去了迦耶山，但是释迦牟尼佛慈悲这些刚出家的人，派出他的大弟子舍利弗和穆建连一路追寻过去，对他们进行劝善，成功的使他们认清了提婆达多是在乱法，这些人又重新回到了佛法修炼之中，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忏悔。最后提婆达多所有的邪恶图谋都失败了，恶业缠身，在极大的痛苦与罪恶中死去。释迦牟尼佛在提婆达多死后曾说过，提婆达多在我的佛法当中并没看见过其有毫厘之善可以称计，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地狱之中。此时居然还有僧人不太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问道，提婆达多有很大的神力，有很大的威势，为何师尊您却说他会长久地受恶报呢？可见即使在此时，依然还是有人认识不清，还没有完全从对提婆达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实际上1000多年以后，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留学印度时， 还记载道，在那时，印度依然还有个别依旧崇拜提婆达多、不拜释迦牟尼佛的愚人。提婆达多从一个表现很不错、拥有很高声望的佛弟子，最后堕落为一个大恶人，死后下了地狱，真的是给当时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与教训。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假若摩羯陀国王子阿舍世不给提婆达多500斧精美饮食供养的话，则提婆达多这位愚人终究不会做这种恶事。正是因为盲目的推崇与夸赞，提婆达多才会得意洋洋，最后下了地狱。提婆达多落得如此下场，首先是他有很强的显示心、求名利的心、妒忌心没有去掉，一旦有了功能被崇拜之后，就渐渐的不再敬仰师尊与佛法了，最后就做了大恶事。另外，作为其他的佛弟子而言，对提婆达多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他们没有盲目去夸赞、尊崇提婆达多，则提婆达多可能也不会变坏。试想一下，在释迦牟尼佛当众宣布不再承认提婆达多后，要是所有的弟子都能深信师尊，不再尊崇提婆达多，甚至远离他的话，那么他可能还会冷静下来，重新回到正路上来。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